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热点议题。截至目前，《前任三》的豆瓣评分依旧没及格，但票房却显示即将冲破20亿。难怪有影评说，你泪流满面可能和你的前任有关系，却和前任三没有任何关系。我问一个声称自己哭惨了的女生，怎么就哭了？已经当妈妈的她承认，我没有处理好那段关系。我仍在想象，如果当初挽回了她，也许更幸福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不能放过自己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停止向自己发出不甘心的埋怨，如果还没有放弃用爱情填满心中的空虚，如果在感情领域我们仍然想要去掌控，还对失控那么失落，那么即使粗俗无聊的剧情、莫名其妙的鸡汤，也不能阻挡我们花钱买票，坐在黑暗中为前任、为自己哭一场。以下三位都是经历过前任打磨的女孩，在他们的故事中，你将看到如何甘心放过前任，也放过自己的心路历程。第一位姊妹为大家带来《告别前任，认识他》。前任三我去看了，觉得很无聊，虽然想起前任，也会觉得当时很喜欢他，我们很甜蜜，这段关系对我影响很大，但我早已从负面影响中走出来，所以再看会觉得这样的沉溺已经不能让我有同感。谈恋爱时我们还在读大学，每日晚餐后就绕着宿舍楼一圈一圈的散步聊天，好像可以永远都不停下来。后来他有事儿忙，陪我的时间少了，我还会很不开心地跟舍友抱怨，今天才走了5圈啊，以前都是10几圈。后来同学们都笑话我，见到我就问，慧琳啊，今天走了几圈？现在想想看，大学时代我都没有什么朋友，因为一门心思都扑在他身上了。那时候性格也是挺作、挺任性的，常常要找茬吵架，闹别扭发脾气，生气了都是他哄我，要哄2-3天才肯罢休。后来我们第一次分手的导火线也是类似的一次闹别扭，我连续2-3天没有理他，好不容易哄好了，结果很快又因为一个小事情吵了起来，结果他就玩消失了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打电话，后来眼睛哭肿了也没能有回应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们在平时见面的池塘边偶遇，然后和好。可是这之后大家的关系就有了嫌隙，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，他越来越少陪我，每天都忙忙忙。2个月之后，我写了一封10几页纸的分手信，买了最后一份早餐给他，带着哭腔跟他说分手。信里面我明确表达了对他的喜欢，心里默默祈祷着他能回心转意。这个状态真的非常符合恋爱中的少女，一方面表现得骄傲任性，但其实真的分手了，心里又卑微到极点。我当初就想，如果他愿意追回我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记得当时我们彼此很亲密，他常常会提出发生关系，可是我不喜欢，每次都拒绝了。因为我也感觉到身体越亲密之后，好像情感反而偏离了方向。但我清楚，如果当初他说挽回，我甚至可以为他打破自己的原则。当然，感谢神，接下来我没有被他追回，而是被上帝带回他面前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现在我想，就算当时我可以在失恋的时候答应他任何事情，那之后呢？之后我就能改变自己，不再任性骄傲，而他也能在发生关系之后就包容我所有的问题吗？显然不能。失恋的时候天天流泪，走在校园中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曾经甜蜜的回忆， 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吃饭学习。如果我一个人去图书馆，我就会在那儿哭一下午。再加上我当时在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的职位也突然被撤掉，两件事加在一起，简直超出了一个大学女生的痛苦范围。怎么都觉得自己没人爱，做什么都没意义，这世界有我没我都差不多吧。就这样到了学期后，没好好学习就去找班里学霸借笔记，结果在学霸的书桌上看到一本书《荒漠甘泉》，顿生感慨，我的心现在就是荒漠啊，可我的甘泉在哪儿呢？随手翻开一页，上面写着，神啊，你就是我的牧人。啪一声，我合上了，神神鬼鬼的，这都什么啊？结果学霸看见了，很热情地拉着跟我介绍自己是基督徒，然后又邀请我去他们的圣诞节晚会。结果我就在那个晚会上听到了大家现在都熟悉的四个属灵的原则，觉得每一条都符合我的现状。那个没有上帝的乱七八糟的圆圈不就是我自己吗？所以我走上台跟大家一起做了祷告。自从我认识到这世界可能有一位上帝之后，我每次跟上帝的交流就变成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，明天就让我遇见我的男朋友吧，求你让他回心转意吧，天天这样祷告。当然也有被我撞上的时候，但其实真的看见他，我会赶紧躲起来，然后又哭一天，接着第二天继续这样的祷告。痛苦的循环结束在某一次去教会，我失魂落魄地走进去，一首赞美诗就打动了我的心。我是谁？你竟如此爱我？你是上帝，你是无价之宝，却愿用你的生命换我的生命。我当时听了好感动，坐下来就流泪了。但是那天的眼泪不同于以往，以往都是越哭越伤心，而那天哭的时候却感觉很温暖，好像心里有许多重担脱落，许多垃圾被清走了一样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才真正的相信这位神真实存在，相信他能改变我，下决心要好好认识他。那时候我还读不懂圣经，就在网上找了好多 Good TV 的视频，听了好多讲婚姻家庭的见证和讲道，发现有许多跟我差不多情况的弟兄姐妹都被神安慰。再后来我也看了许多情感类的书籍，倾心守候的女人，成熟的爱等等。我开始认识到，原来神所祝福所喜悦的爱情是这样子的呀，跟我以前经历的完全不一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真正为到前男友和分手的事情来感恩，感谢神让我从失败的关系中认识到怎样的情感才是适合我的，感恩神让我认识真正的爱。就这样过了半年之后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有一天我正在宿舍楼下锁单车，抬头就看见前男友走过去，我很开心地站起来跟他打招呼，结果他没听见，径直往前了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忽然觉得好神奇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天啊，幸亏他没听见，不然就有点尴尬了。但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的心已经完全被神医治和转变了。我不会再躲起来哭，我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很好的、很久没见的朋友而已。现在大学毕业好几年了，我在教会也有稳定的聚会和服侍，也还在继续等待神所预备的另一半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唯有神在我的婚姻情感中掌权，我才能有真正的平安。第二个姊妹的见证叫做，她从现任到前任再到现任。真正信主之前，我有很多个所谓的前任，但却从来没有过失恋的感觉。 因为对我来说，一段关系能不能继续下去，主要看男生够不够听话。不能包容我的脾气，不能对我百依百顺的男朋友，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。甚至我会提前进入新的关系，等下一段感情稳定了，回头再来很轻松地让现任即刻变前任。2010年，我其实已经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了。之所以说挂名，是因为根本没有信仰生活，也感觉不到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。而且正在跟当时的男朋友处于同居关系中。那年夏天，我去参加了一次女士营，在营会中，我才真正经历重生，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以及我需要和上帝建立关系。当时我很坦白自己在恋爱关系中的问题，营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我祷告，让我能离开同居的关系。回去之后很感恩，那个男生没有我想象中的强烈反对，我们就分开住了。再没多久，这段关系也就自然的结束。我不觉得伤心痛苦，大概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他。很感恩的是，随后我搬家了，搬到了离教会很近的地方。分手的那段日子，才是我开始认真参加团契，来教会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。这也帮助我更好地结束神不喜欢的生活方式。失恋的痛苦虽然没有，但离开一个人之后的空虚却是有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信主前男朋友不断的原因。我可以不爱别人，但身边不能没有人爱我。于是没几个月，我就开始寻求新的关系。这次学乖了，找了个基督徒，他是美国人，样子也挺帅的。我们很快进入热恋，并且订婚了。记得那段时间，我一边在等着去美国的签证，一边还在到处做见证。神真是太爱我了，为我预备了这么完美的婚姻。但好景不长，就在等签证的这个时间，当时已经是未婚夫的这个男生要跟我分手，解除婚约。原因是他看到我生命中许多问题，开始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。为什么一个姊妹的言行中可以有这么多负面的东西？越来越深的接触也让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最终他决定放弃了。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可以想象，你来我家求婚了，在教会朋友面前都做了见证，现在你要反悔，那我的面子往哪里放？我还能出去见人吗？当时真的又气又恨，从来都是我跟别人提分手，没想到这次竟然换我被甩。其实从我面对分手的态度也可以看出，虽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男生，虽然我也很看重这段关系，但我实际上还没有学会真正的爱。这次感情结束后，我再没有力气转身去找一个新的关系。我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痛苦，每天想到他就流泪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感情，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为爱去做哪些改变。很感恩的是，随后我搬家了，搬到了离教会很近的地方。分手的那段日子，才是我开始认真参加团契，来教会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时候。而那年的九月份，家乡的小侄子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读书，跟我住在一起。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基督徒，但想到家里弟弟一家还没有信主，那这个孩子跟我一块儿就要跟他传福音啊。既然要传福音，就要在小孩子面前以身作则，那怎么也得好好读圣经吧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就是因为要照顾小孩，也要给他有好的属灵影响，我失恋的痛苦和情感的空虚仿佛都被冲淡了。我很认真地读经，开始认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，开始明白如何在情感上寻求神的旨意。两年之后，我和已分手的美国弟兄又开始在网络上有了一些联系。这次我的心情和以往不一样了，虽然我的心里还是很喜欢他，但联络的过程中我不停地祷告，若是神的心意就继续带领，若不是我就要停下这种交流。 之后我就跟他摊牌了，我说如果你没有恢复关系的想法，我们就不要继续在这种暧昧当中，这样的关系谁也不喜悦。而他也好像看出我生命的变化，从犹犹豫豫到最后决定再次见面恢复关系。现在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6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关系从现任到前任再到现任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订婚的状态。对比起之前，我们之间的状态好像有了天壤之别。以前我们的交流中没有上帝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信仰上有所交流，而现在呢，即便感情上依旧有磕磕碰碰，但每当我们聊起信仰话题，我能感受到我们俩的眼睛都在闪闪发光，我们的灵力是相通的。经历了一次分手，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彼此。比如以前我觉得他生命比我成熟，信仰比我坚定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但再次恢复关系之后，我看到他也有许多问题，然而我已学会了将这些问题带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各自和神交账。以前只要有问题肯定是争吵，但现在我学会了先祷告，记得好几次我都是先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，而后再去跟他交流。爱情不再是满足我被爱的需要，婚姻也不是找一个人让我控制。如今在这许多破碎之后，我明白上帝要借着这所有的关系来打磨我们，让我们更像他。第三位姊妹的见证题目叫做只有人不对，神永远都不会出错。现在回想起前任来，已经没有伤心和难过的感受，更多的是述说和感恩的心。外弟兄家里移居海外多年，从爷爷辈就已经信主并忠心服侍，他本人也从小爱主服侍主，是不少单身姊妹喜欢的类型。我自己那时候也是信主10多年，有参与教会和福音机构的服侍，持续为婚姻祷告。我在聚会中认识外，觉得他爱主事主，一表人才，也受到弟兄姊妹们的尊敬和喜爱。短暂的相处，我觉得他对我的印象也不错。后来我们开始通过网络交流，逐渐觉得还挺聊得来的，几乎每天都会算着时差聊上几个小时，聊服事，聊教会，聊对一些事和人的看法。慢慢地开始谈生活，谈家庭情况，谈对未来的想法和计划，相互分享见证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总之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我把这事放在祷告中，要寻求神的心意是否如此。我觉得双方都是有生命的基督徒，相互欣赏，交流投契，双方也热心服侍，所以当时我觉得心里是有平安的，颇有终于等到他的感觉。我们互寄礼物，也有相约在国内见面的相聚，有时是集体活动，有时是私人活动。外弟兄也有邀请我海外出游相聚，可以感受到双方都是有诚意去发展这段关系的。我们的互动也有一些相熟的弟兄姊妹知道，默默为我们祝福，就是大家都没挑明，我们也没有公开。有一次在分别前，只有我们二人，就把话题挑明了，一起讨论商量。外友表示对我的欣赏和对日后各方面的考虑，他个人方面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可行的，只是他在祷告中觉得还没有得到神很清楚的确据，于是我们一起为这事祷告仰望神。那时我开始积极提升外语和考驾照，为将来积极预备。不过后来有段时间他工作忙碌，也发生了一些情况，就不详述了。又过了段时间，当我们再次沟通这个问题时，还是觉得不确定，就很不愉快地结束了谈话。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，具体原因不详。 那段时间我很伤心难过，陷入了很不好的情绪里。有的知情者安慰我，有些安慰很有人情味，但有些安慰真是雪上加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切切求问神，甚至埋怨神，怀疑神，深感失望和恐惧。我不是一步一步按着你的心意来寻求吗？我也愿神你的旨意成就，为什么？到底哪里不对了？当然，事实会一再证明，只有人不对了，神永远不会出错。感谢神让我的一位属灵好姊妹来倾听和安慰我，陪伴我度过最难过的时候，还跟我去旅行散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一次非常美好难忘的旅行。之后还有一位我的好老师姊妹，了解我们的情况之后，给了我很大的理解和帮助。刚好有位师母开设了一场关于分手话题的讲座，教导大家关于分手失恋的正确观念，如何面对和处理，正好帮我梳理了头绪，使我进一步恢复过来。神的安排真是很适时，他是最好的医治辅导者。感谢神帮助我醒察和总结。对于这段感情，一开始时我确实很虔诚谨慎地寻求他的心意，可是后来慢慢发展成了对外的迷恋，甚至把他放在高于神的位置上。神栽培我的经验和经历都更适合服侍本地教会，我也正逐渐进入轨道。如果我离开去别的地方发展的话，我的人生似乎不太联系。两个人的地域距离、家庭背景等差异，所在教会传统的差异、年龄差距等也不容易处理，未必就能成为外的很好的帮助者。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，除非神有特别的带领和明确的开路。在祷告寻求对方是否神所预备的另一半时，最好是由属灵的同性同伴一起祷告。未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时，最好还是先以集体活动为主，确定了关系要告知牧者，要公开光明正大的恋爱，接受大家的祝福，也是对双方的保护。个人与神有真实而美好的关系最重要，这样才能真正明白神对个人的旨意和带领。现在每当遇到困境时，我总会不期然地想起一位牧者的话，不问为何，只问如何。顺服很重要，顺服就是智慧。后来随着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，我已经能原谅宽恕外了。如今我已寻到了神的旨意，并进入了婚姻和目前的服侍几年了。我和丈夫的生活和服侍都稳定而充实，我们的心里由衷地觉得感恩和喜乐，更加敬畏神了。所以我更加体会到，当初的外不是最适合我的，神对我有另外的带领和安排，原来他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我不但可以坦然原谅外，还由衷地祝福他同样寻到神对他的美好旨意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